放在眼前，慢慢的裹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说那个里面的点点滴滴，我们的主是怎样为我们死，怎样为我们受了伤痕。弟兄姊妹，那些暗中做基督徒，他里面不能没有感觉，里面不能没有震撼。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起头是远远的跟随主，不敢承认他是。现在主给他们个机会，叫他们能那么近，到一个地步能看，那几乎到他裹这个伤痕的时候，能够看到他的肋旁，能够看见他头，一直到他的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经历。是谁的经历呢？乃是尼哥底母跟亚利马太约瑟的经历，所以我们相信说，那一个经历征服了，这完完全全征服了他们，所以我们相信后来他们一定不再做秘密的基督徒，现在呢，主能够完全的得着他们，因为只有他们能做见证说，主为我死，我本来应该死。我本来是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主在十字架所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没有人比他们看见主耶稣钉痕像他们一样，没有人看见主耶稣看见他的肋旁的伤痕像他们一样，没有人看见主耶稣的钉伤，头上戴着冠冕所带来的伤痕，还有他脚上的钉伤、手上的钉伤像他们一样。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主不是对多马说，你在探入我的肋旁？我相信多马，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他根本不错，他有没有这样子？他不需要这样做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些今天这些，不管他怎么样跟随主，不管他怎么样暗中跟随主，现在呢，你看主给他们一个机会，当他们把最重的香料坐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做了我们主钉十字架的见证，不光是门徒们。不光是姊妹们，现在你看是有两个几乎是逃兵，有两个几乎是暗暗做基督徒的，不敢公开承认的，但是他亲眼看见主身体的种种，钉十字架取下来的种种，那弟兄姊妹，而且他亲眼看见是他们亲自把它放在坟墓里面，所以如果有一天坟墓是空的，谁能够证明他从死里复活？当然是他们。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今天你没有亲身经过的话，我再说，我们都可以想象都可以。但是现在这两个门徒是亲手、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从十字架下来，是伤痕斑斑，这个血迹斑斑，可以说伤痕累累，没有一处完整的地方。所以讲到后来，他们再回想得出怎么样为他们钉十字架，主怎样为他们死，没有人感觉能赶上他们一样。那尤其是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本来那个坟墓是他的坟墓，是从来没有人葬过，是一座新的坟墓，而且很明显的，约瑟是这位为他自己预备的，就说他是罪人来说，他本来就该死。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弟兄姊妹，你看死的的确确是他的份，所以很自自然然的，我们知道说约瑟应该躺在这坟墓里面，结果他没有想到，他还没有躺在坟墓以前，已经有一个人为他躺在那个坟墓里面，这什么意思？那个地位本来应该是他的地位，他本来应该死，他本来应该埋葬的，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为他死。为他埋葬，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两位弟兄真的经过了，虽然圣经没有仔细的描写，但是光是约翰所给我们这些资料，我们已经看，我们能够明白，他们这两位的内心一定要不知道经过多少的震撼，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说这两个人。是完完全全被主得死。等到从死里复活以后，虽然圣经没有讲，有很多的传说，那这些都不可靠。但要紧什么？要紧你能想想，当许多人经过了这些经历以后，他能够不爱主吗？他亲眼看见十字架的图画画在他的眼前，他们能看见的比约翰所看见的还要近，比这个主耶稣母亲玛利亚看的还要近。主耶稣母亲可以看，他碰不到的。那但是你看见吗？现在连多马都碰不到的，现在，尼哥底母还有亚利马太约瑟，他们能碰得到， 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他们当门徒们离开主的时候，他们能勇敢起来做一件事，结果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因着这样信心的行动，结果最后你看见主完完全全的得着他们。所以感谢主，虽然他们失败，虽然他们是秘密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相信从主里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相信他们就应该是，可能应该就是120个门徒里面的，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这些这是非常非常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主很明显的得着了这两个人。那么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主耶稣的兄弟，马太福音13:55有四个名字告诉我们哪几个主耶稣的兄弟。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的兄弟岂都不相信他。那不相信呢，当然有他很多的原因，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因为第一个主耶稣自称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这件事对于他的兄弟来讲是不能解释的。那么同时他们又在同样的屋檐底下，所以他们的心情什么，他们的心情一定像什么，像主耶稣的母亲一样。那主耶稣的母亲的心情什么心情，我不是已经跟弟兄姊妹提过了吗？当他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他愿意接过这个蛋，就是说当天使告诉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啊，你要起名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可能呢？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了，最后玛利亚顺服了，他是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所以从今以后，不管是恶名美门也好，那因着玛利亚的顺服，感谢主，现在救恩可以临到我们，现在主耶稣可以借着玛利亚能够怀孕，然后能生下来，最后能够长大。所以那个身体乃是主借着玛利亚，借着乃是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但是呢，因为是给玛利亚借的，所以玛利亚愿意才可以。所以玛利亚的奉献就表示说他愿意，他愿意这样伏在神的面前。感谢主，你看这就是爱主的玛利亚。但是你还记不记得，你很明白那次为什么酒用尽了，他告诉主耶稣你看他们没有酒了，然后主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主耶稣讲那句话是有原因的，因为作为玛利亚，你想想看，等到他真的主耶稣生下来以后，他知道主耶稣的来源，他知道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但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因着他是没有出嫁的女子，所以很自然的他在一种阴影底下，他知道别人怎么看他，知道别人怎么想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做母亲的，尤其是玛利亚，她巴不得她能早一点能够得到喜讯，巴不得能让全世界都知道说他的的确确是，他的确是童女，他的确是真正的女子。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不过现在的圣灵借着他的身体就是了。那请记得这件事情，虽然他顺服，但他到底是个女，到底是人间中的女子，他爱护自己的名誉像爱护自己的羽毛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巴不得有一天能够他的冤屈能够得到洗血。那么怎么能得到洗血呢？只要主耶稣能够行神迹，只要主耶稣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你看他所有的冤屈都洗血。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赶快的，他们酒没有用尽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他，因为我们主到底是神的儿子，是创造玛利亚的。所以一面来讲他是主耶稣的母亲不错，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主耶稣知道说作为一个母亲，作为神儿子家里面的这个分子，在世人的眼光中来看，那么当然主耶稣的母亲希望主耶稣能够行越多的神迹越好，行越大的神迹越好，这是他的心理。所以主才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到底我什么时候应该把水变成酒？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神的旨意，很清楚的。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人子，他应该顺服玛利亚，但另一方面他是神的儿子，他应该顺服天上神的旨意。所以到底他该怎么做，不是他的母亲能够支配的。作为人子，他的母亲可以支配他，作为神子，只有神可以支配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到底什么时候应该行神迹， 什么时候这个玛利亚的冤屈能够得到洗血？那弟兄姊妹，那是神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都知道神怎么能够替玛利亚说话呢？就什么时候主耶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玛利亚好像外面的冤屈就被洗血了，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有许多的误会，我们巴不得那个误会能够赶快洗清，这是玛利亚的心理。好了，我们懂得玛利亚的心理以后，你就懂得他四个兄弟的心理。所以你看，四个兄弟比主耶稣还要急。等到过节的时候，等到过节的时候，你记得吗？那是那等到过节那个时候已经第三年了，你看见吗？他们看主耶稣，已经看了33年了。许多人今天看主基督，许多人看主耶稣，从外面看，远远的看，像彼得远远的看。后来他们在跟随主的嘛，几个妇女也是。但是谁是从小在同样屋檐底下长大，是用显微镜、用放大镜来看主耶稣的？那是这几个兄弟嘛。好了，那么他们一直有个谜，他们有一件事一直是不懂的。所以他们希望早一点的雾能够晒越好，越来越好。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劝主耶稣，但主耶稣好像不急的，主耶稣还留在一个地方。那么他们说，你要赶快过节啊，你赶快上去过节，过节你把你自己显给众人看，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你不能叫我们蒙羞啊，你不能叫我们全家笼罩在这种阴影底下，你要赶快的为这个家的缘故显出你神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通通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不相信主，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就是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的确主耶稣对他来讲根本是个谜嘛。所以那个时候主对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并不方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四个兄弟起头，主耶稣四个弟兄起头，他们都不可以说他们都不相信他。但是感谢主，等到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好不好读雅各书里面的一句话，雅各，就新约的雅各，我们的雅各跟犹大两卷书都是主耶稣的兄弟写的。我们来看这个雅各第二章。那么也现在都已经复活了，现在雅各呢写了雅各书了，后来呢他就成为我们就知道他成为这个耶路撒冷的头号的使徒啊，的确整个耶路撒冷教会他在那带头的，所以这是非常稀奇的事，那个转变是何等转变。所以你看主的确得着他们，这条鱼是很大很大一条鱼。所以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你看见吗？那么这里呢，荣耀是拿来形容主耶稣基督，是形容词。但是在希腊原文不是这样，希腊原文是，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然后下面是荣耀，意思这个荣耀是个名词，你们信奉主耶稣基督，但是呢它就是荣耀。你没有办法可以怎么形容，荣耀现在变成形容词，变成名词了，你每次想到主耶稣基督就是想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他和他们是本来用显微镜来看主耶稣，在同样的屋檐底下长的，他们曾经不相信过他，但是自从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眼睛开启了，他们看见主耶稣的荣耀。不要忘记，他们是同样的屋檐底下，如果他们说主耶稣荣耀，那真的是荣耀了，明白吗？我再说，如果你家里人说你属灵，你是真的属灵，别人听见你祷告属灵不算，别人听你唱诗歌也不算，但是你家里的人，有的人说我的妈妈属灵，有的人说我的妻子属灵，那你真的属灵了，明白吗？所以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你说在主耶稣家里面，你看他连自己的弟兄都不相信他，那么有几条这样的鱼呢？有四条这样的鱼。我们好不好看马太福音第13章？马太第13章， 五十五节。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不是叫雅各、约瑟、西门、犹大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他一共四个兄弟，一个雅各，一个约西，一个西门，一个犹大，其中两个，一个雅各跟犹大写了两卷书。那么我们知道后来雅各呢就叫变成使徒雅各，他可以说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中带头，他是可以说是教会的柱子，三根柱子里面的一根。好了，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条鱼，这几条鱼是完全的被主得救。我们好好再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是讲到那个这个楼上的120个人啊，这些人同坐几个妇人，就是你看那几个姊妹都在，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感谢主，虽然他们失败过，虽然他们怀疑过主，但现在荣耀主复活向他们显现以后，你看见他完全被挽回。所以你看见没？只有主从死里复活，这件事能挽回这些人。所以你看，现在主又得着了这四条鱼。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最后面一个，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59节。那主耶稣不是对一个要根据他们都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吗？你来跟从我。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曾经要跟随主，但是呢他觉得有一些事情比人更重要，他觉得埋葬父亲是更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那个时候的规矩，因为那个时候普通人都什么呢，就是普通的人呢都是父亲老了，等到父亲很老很老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不做的。比方说有人要到这里到那里，他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父亲走，所以他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要埋葬他的父亲。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尽孝。所以埋葬父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尽孝的这件事情上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有一个门徒跟随主了，但是呢他觉得他还有更重要的事。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要等他父亲过去了，等他尽完孝以后，他才能跟随主。但主怎么说？主说你来跟从我，让死人来埋葬死人。所以那天的意思就是说，你跟随主，你有优先哪个？你要看哪个是优先的。如果你把世界上的责任、把世界的义务都当作第一优先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跟随主。所以你看这些人，这个人不是不跟随主，这个人乃是把跟随主摆在第二个位置上。但是主告他说让死人埋葬死人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很清楚的，主是告诉他说你应该把跟随主摆在第一个位置上。好，所以呢这个又是被主得住了另外一条鱼。那最后呢就是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那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大家都知道，我们记得主复活那天早晨，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快下山以前，那么他们呢就往太阳快平息了，结果他们就往以马忤斯去。以马忤斯刚好在耶路撒冷的西边，所以他们一面走的时候刚好可以看见太阳下山，所以那条路呢是走下坡的路。你看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就证明说他们灰心了，证明说他们觉得绝望了。哎，结果没有想到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哎，有主耶稣与他们同行。那主不止与他们同行，主还把一段的圣经解释给他们。凡是圣经里面所指着他的，都跟他们解释明白了。那弟兄姊妹，这很明显主耶稣亲自对他们讲解圣经。所以等到后来主耶稣和他们一起擘饼的时候，他们眼睛明亮。明亮的时候呢，当然主耶稣擘饼的样子不知道什么样子叫他们想起来，他们眼睛明亮，然后他们彼此对说，他说当他们为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不是火热的吗？结果 他们就决定说他们不能再留在以马忤斯，他们本来就到以马忤斯来嘛。那你想，结果连夜，不要忘记啊，那个太阳已经下山了。那么他们一听一看见了主耶稣，一认识了我们的主，他而且对他们解释圣经，把所有圣经里面关乎他的事，关乎凡指着他的都为他们解释明白了。他说我们那时候心中不是火热的吗？结果就是这个，就结果就是因为他们心中火热，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回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他们走错了路，很明显他们走了下坡路。我们的主怎么挽回？主怎么得着他们？你看，第一，主与他们同行，还走了一段路。因为这里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还世界主还陪我们走一段路。但是好在哪里呢？好在只要你肯让与主同行，虽然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那这个时候呢，主就借着他话，就把他自己指明给我们看，然后呢，借着薄饼就开了我们的眼睛。那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们有了主的话，他们就不能再留在以马忤斯。所以就是因着主的对主对他们说话，他们心里火热，结果弟兄姊妹现在呢，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姊妹不容易，他们已经走了那么长的路了。如果你真的，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告诉弟兄姊妹那个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其实有一个很长的路的。那么如果他再回到耶路撒冷的话，可能到了半夜了，因为那条不是普通的路。所以你看见现在能叫两个以马忤斯能够回头，能够回到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很明显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主说话了，就是主对他们所说的话。不要忘记啊，这个话是本来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神已经说过的，现在呢，我们的主把它再说一遍。当他再说一遍的时候，他们心里就火热了，他们心里火热，他们现在知道他们不能再留在以马忤斯，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神老早，主耶稣不是老早告诉他们，他们要守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以马忤斯两个门徒能够回头，原因在哪里？因为主挽回了他们，主得着他们。那主怎么得着他们？主用他自己的话来得着他们。所以在这里，从以马忤斯的门徒身上，我们找了很重要的秘诀。你要钓着两条鱼，要让他们回头，你要给他鱼饵才可以。那么那个鱼饵是什么？那个鱼饵就是主自己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得人如得鱼的话，你不要忘记，你要把鱼饵随时准备好。那么鱼饵怎么准备好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要常常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们心里。所以什么叫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让主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当你看一个病人的，当你看一个人将亡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你应该有一句话能够得着他，应该有一句话能够吓醒他。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怎么样？就需要主自己的话。只要把鱼饵一放下去，你看见有的人几乎没有希望，有的人根本不可能回头了，结果他回头。所以在这里，在以马忤斯这个故事身上，我们就看见说，今天呢，只有主的话才是鱼饵。所以每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是什么？把鱼饵放下去。结果呢，弟兄姊妹，人只要碰着这个鱼饵，鱼只要碰着这个鱼饵，它就上钩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蒙恩得救，就是因为有一句话、两句话落到这个罪人的心耳朵里面。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他们得安息。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既会有忘记的，我不能忘记。驴尚且认识主人的槽，但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人听见了福音，就是有一句话、两句话扎着他们的心，结果他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当我们的主来对待这些门徒、对待这些鱼的时候，你看这些鱼怎么上钩的？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以马忤斯应该是逃掉了，以马忤斯得救了是不错，现在应该是灰心了，应该走下坡路了，他不可能再回到耶路撒冷了。但是感谢他们心里一火热，你看见鱼儿就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需要呢， 在主面前有一个很好的学习。那个学习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把主福音的圣经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福音的经节，我们要把它背过来。所以我们就给大家一份的这个资料，就给大家一份的这个讲义。那么这个讲义还没有完，因为只到四页，其实还有好几页。那我们就把圣经里面的凡是重要的福音经节把它录下来，录下来，然后呢我们把它分段。我举个例子，比方有神，有神的儿子，翻过来有爱。那讲到爱的时候呢，你看有讲到爱的叹息，讲了寻找的爱，爱的永恒，爱的呼召，舍己的爱，爱的赏赐，爱的显明，爱和神话，还有爱的预备，什么是爱。你看这都是圣经节。那这些圣经节呢，我们都应该一个一个把它背过来。如果你要得人如得鱼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能懒惰的，你一定要把主的话好好把它背会。那么还有讲的罪，比方死在罪中，罪的奴仆，最大的罪是什么，罪的工价是什么，罪得赦免，然后呢罪的可怕，罪的污秽，那么然后两件恶事，罪的性情，罪的场路，罪的定义。如果你把它好好背过来的话，弟兄姊妹，你碰到什么样的鱼，你就是知道放下什么样的鱼饵，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就是我们把这个鱼饵呢，这个圣经节就发给弟兄姊妹。那么所以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再把剩下的就给弟兄姊妹就好了。那趁这个机会，趁这个机会呢，我想介绍一本书。因为本来我们以为有够足够的书，那么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本书，那是更好。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只有30几本，所以后来我们临时呢，我们就赶工，就希望把这个印下来，让大家心里都有。虽然如此呢，我们还是希望介绍这本书，就是福音书，就是活到你出了一本书，叫做《福音陪谈手册》。那这是编辑的。那这个编辑里面有几部分的内容，有一部分呢是根据尼托生弟兄在山上在谷里的时候那个纲要把它摘下来的。那么还有一段呢，就是讲到福音的难题，福音的难题。那么那个特别是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啊，他写了这个他写了什么？有一个弟兄他写了这个不是，有一个弟兄他写了对，他对这个里面一共有几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如何传福音。那如何传福音呢？那主要的是根据尼弟兄在古里山上的笔记，我们把它整理了一下。那么然后呢，下面就是福音的难题。福音难题有一个化学博士丹尼兰蒂他写了一本《到底有没有神？耶稣神的儿子吗？还有圣经神所漠视的吗？》那么他收集了一些福音问题难题。那么这个都是普通不信的朋友们刁难我们。比方说他们问说，那神能不能创造一块石头他自己不能够推动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你不小心你会上当的。那么所以像这一类的问题，那么还有人是神创造，那么神又是谁创造的？那么因为詹玉兰他曾经问过，没有得救以前他问了这么多问题，所以他就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就后来没有出书，所以后来是我们把那个问难这个题目拿下来了，而且有一部分是他解答的，所以呢这个从来没有出过书的，所以也放在这里面。然后最后一个就福音子弹，福音子弹就等于我们福音育儿。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陪谈手册呢对弟兄姊妹应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我就和这个活道的人办交涉，我向他为弟兄们请命，就是问他们说能不能啊，这一本书只有30几本了，能不能2块钱一本给大家，那么就等于送给弟兄姊妹，那么大家可以回去。所以但是呢就今天晚上，那过了今天晚上以后，那么活道该卖多少就卖多少。所以这个是因为为着我们在一起有追求的，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们愿意买的，那么就可以买回去。那么这个就包括福音鱼饵在里面，还有其他的部分。那因为我们讲到得人如得鱼，所以这样的手册呢可能对大家是有些帮助啊。所以呢我再说，只有今天晚上大概我请他们就是只卖2块钱，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那么但是只有今天晚上，那么买完了就完了，好就没有了，好吧，这就是就是今天晚上。好，我想就这样，我们今天晚上呢就说到这里，明天下一个礼拜三还有这个梯子最后一次，大家不要忘记。好，我们现在低头就简单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常常觉得惭愧，是吧？我们好像没有准备好，好像我们觉得不需要什么装备。但主啊，我们看见你恩待我们，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看见你怎样的得人，我们看见你怎样的挽回人，我们看见你更多的得着门徒，我们心中何等的感动。我们以为得人只是带人得救救而已，但是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何等的责任，主啊，我们不只得着人，而且我们能帮助他们长进，帮助他们能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装备我们自己，我们能把福音的余饵能够预备好，能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的心里，不只叫我们不得罪你，而且叫我们合适的时候，我们能把合适的圣经送给我们的朋友，好让他们能因着你的话被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所以我们把一切的爱戴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